等一下，你要开始了吗？好，那我等一下，好，开始。好，这是坐上上座的姿势，各位看到了哈。这样子之后，你就不会屁股整个这样扶下去。那因为下面是转盘，所以它才会滑来滑去。如果不是转盘的话，它的坐姿是很标准的。各位可以仔细的看，先把它拿到后面，然后呢，轴心压住以后，把手勾住它的刚才的起点。这个难是难在开头这边而已，后面就比较简单了。绕到后腰去，然后要包到你那个膝外侧的那个骨头，对，它都很标准。然后剩下的呢，就是要缠腰的部分，让腰能够有持伸的效果。然后最后把它直接塞离开，就是系到那个有含到那上面，从上而下含在那个腰的布里面。这时候你怎么拉它？有没有在孙先生拉拉看，拉着它拉不动，也不会散掉，对不对？这时候它就达到一个持伸的效果了。那它的用处呢，主要就是在于说，你这个腰的部分透过两个力量往下面往两侧一拉，这时候腰呢，腰的话就会有一个力量往前面拉，这时候腰杆自然就能够挺起来，腰杆自然就能够挺起来，腰杆自然就可以挺起来。好，第二件事情是，当你的腰脚呢，因为有腰的这个支撑，你的脚呢，你看它这个地方，它双盘以后，现在呢，它不用特别用力，也不用担心脚会松开，因为它的这个脚直接呢都包覆住了，它会通过你的膝盖以外，它也会包括你的这个脚掌，从踝关节这边整个包上去，所以两只脚它完全固定样子，这时候你脚可以完全的放松，也不用担心脚会松开，非常的包，非常的好，所以这就是禅坐带的好处。然后再也就是它这个地方，一般我们的腰会往前凸，那因为透过它包，你腰往前凸，你后面也会有撑力，所以它整个腰呢这一圈刚好就是窄型禅坐带，它就可以把你的腰给固定，还有你的脚可以固定。好，那现在呢，请孙先生跟他一块，我们来拆解禅坐带，来解开，解开就直接松开就好了，不用先不用绑，因为这时候必须要先松腿，就直接把它解开。然后解开了以后放在身体后面，然后就开始松腿。哎，孙先生先不要收，等一下。然后松腿完以后，他现在是因为他只有坐一下，要不然这个时候他会做一个整套的松的下坐时式，就是从眼睛啊到腿啊整个按摩的动作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这一套我们把它省略，那就再来就请他，然后做完以后你要起来之前才开始收禅坐带。那才开始收禅坐带，要起来之前才开始收。好，那他要站着收，我们就来看怎么收。啊，不用这样子收啦，这样绕不到。
我看那个是，
来，就是用圈的一圈一圈这样把它滚起来就可以了。很长，它是用你身高的长度乘以三倍，再加10。要不然就是张手长的三倍也可以。那详细的介绍就可以看到活水禅里面都有录。那为什么不能取斜纹布？就是斜纹布像它这样子做完以后，它下来会变成斜，就变会成会扭曲。那像它这个地方是直纹布啊，直纹布的话，它下来以后还是会整个的都是直的，然后慢慢的卷，就很像在做那个虎皮蛋糕一样，把它卷起来。你看它现在已经快卷完了，所以在缠上去以后，你下来之后就利用呢，在卷它的时候，你先做完整套的下坐时式，之后慢慢的卷它的时候，一方面也可以让腿呢有个放松松缓的时间，等它那个当它松缓一下，不用急着呢就马上起坐，起坐太急啊，那个细法助身呢以后会有很多的病痛。你来看它，它现在整个收完以后。就是这样一玩，那如果真的你要离开这个位置还是你的，你就把它放在你打坐的椅垫的右后方，就是侧面那个地方就可以了，就是放在那边。谢谢。有没有很详细？ 他很标准哦。刚才要让他讲解的，他看他在喘，又不好把一支麦克风拿过去。你看他刚才做的很标准，对不对？要不是底下那个底垫一直转来转去，我看他一定更漂亮。要不要再住一次？那个是因为底下的垫子在转，要不然他做的是很标准。那时候孙先生要帮他按一下，他就不会转的这么。他的坐姿是很标准的。好，回去你们再到网站上慢慢欣赏。你看腿很长，巨人，好像巨人哦。你看他这样站着，居然可以到他的头。那现在辅具讲完，我们就先来接坐姿的部分。坐姿的部分呢，先看那个有没有三篇坐禅仪。三篇坐禅仪是接续上一次的坐姿，我们先把这部分先告一段落。那坐姿的部分算基础，我们就讲完喽。各位要记得，我们就讲完喽。52页，长方形的就像方便，对不对？那长方形的坏处是在哪里？你们知道吗？有没有那个男生来，孙先生来，女孩子不好意思，这地方叫人家看，你站在这上面，站上来背向他们，背向他们，背向他们，对，背向他们。你如果是方形的，你这个你不会碰到你方形。你这个地方坐上去以后啊，你长形、圆形的话，你没你不会压迫到，你会刚好跟着这个弧形跑。长形的你坐上去，你这个地方是有个虎头，会有个肉，你会砍到那个，会那个门槛会砍到的。那时候血液循环不好，所以长形的为什么不适合？它为什么是圆形的？而且它的小那么小，就是因为它是在这两个点的骨头里面范围内。所以你在大呢，实际上两点仔细量的话，应该是说你这里会有两个骨头，你这两个骨头往内各3公分，大概就是你最长的长度。可以比它短，不能比它长。然后再来就是你往下会有个骨头，你最多不能到那个骨头，你应该在它上面。所以它有一个范围是这样算出来的。好，请念。
学般若菩萨，先当起大悲，发弘誓愿。
怎么？
今修三昧，四度众生，不为一生独求解脱，而乃放舍诸缘，修习万事，身心一如。动静无间，量其饮食不多不少，调其睡眠不节不滋。欲坐禅时，以娴静处，厚敷坐物，宽细衣带，令威仪整齐。然后结痂敷坐，先以右足安左背上，左足安右背上，或半结坐亦可。但以或半敷坐亦可，但以左足压右足而已。次以右手安左足上，左掌安右掌上，以两手大拇指面相住，徐徐举身向前，复左右摇正，乃正身端坐，不得左倾右侧，前弓后仰，令腰及头向骨节相阻，状如浮屠，又不得耸身太过，令人气急不安。要令耳以尖对，鼻以极对，舌柱上颚，齿唇相左，目息为开，免至昏睡。若得禅定，其力最盛。古有习定高僧，坐禅开目，向法云圆通禅师亦喝人闭目坐禅，以为黑山鬼窟，盖有僧子达者之焉。身相既定，气息既调，然后宽放其腹，一切。
我给你等一下，这边有个相嘛，法云圆通禅师有没有找到？这个相是指以前有一位法云圆通禅师，就是内外号。他也是呵斥人家说呢，你怎么可以眼睛闭起来坐禅呢？这是黑山鬼窟。所以说那个像止观里面他讲的闭目，那个闭目是指断光而已，就是你微微的放松眼睛，不是真的完全闭起来，是千万要记得哈。好，那一切善恶都莫失良呢，念起即觉，觉知即思，久久望缘似成一片啊，这是坐禅之要素啊。那切为坐禅哪安的法门，但是人多自己啊， 他说很多人却因为做了之后就很多问题呀、啊，那是因为他不用心做才不像我们现在已经上了两次课，你就知道他里面很多学问，对不对？那往后呢还会再教你们，我们不除了教这些坐姿以外，我们还要教一些算是佛法基础概念，这才真的上座才会用得上。所以不要以为都一路下来都在教这么好玩的，这个好玩的东西只有前面几堂课是属于这种，因为再怎么样你日常生活会有一些什么要用的、啊、大概就是只有这几部分，不会一路下去都是这样。所有坐姿啊辅具讲完以后，它事情事修上就是这么几套，剩下的就讲是你们要来上来，然后哪里错误了我就把你们调一调，其他的呢我们就要上什么上属于比较理修的部分，属于内观的部分。好，所以这部分要知道它有用心的。那善得此意呢则四大自然心安啊。那后面呢像如果要出定的时候，下面最后一段找到了吗？最后一段，若欲出定呢必须安详而起，不得触抱，不能够太快啊，不能够太快，必须徐徐的。所以像你用禅坐带用完了之后要出定，可以怎样？可以用那个时间把禅坐带慢慢慢慢的卷起来，搞定用那个时间呢。然后他说如果你要护持这个定力啊，就必须要护小孩一样，小孩子是很你必须要很呵护他，冷啊热啊都要去加衣服啊，所以你看斗篷啊不要嫌他麻烦呐、啊。你有时候有那个风过来啊，不知道那个寒气注身了以后很麻烦，不是光感冒好而已，他那寒气注身就是不舒服，就是不舒服，会干扰你打坐啊。那后面呢53页他说禅定一门最为急务啊，到这里总是虚忙啊虚忙懒啊，但是呢探珠一进浪洞水取一难啊，必须要能够你想说诶怎么样去觉观，怎么样去学啊，定水澄清心珠自现啊。好，这一部分讲完了以后呢，再来下一篇的坐禅仪54页，所以他的打坐姿势是跟小止观刚才跟你们教的都一样，先是左脚放在右脚上，再把右脚放在左脚上，然后那个脚趾头啊与这个臂齐，就是大腿骨啊，就是一根大腿骨是齐的，不要超过它。再来是上风心，上风佛心财禅师啊，上风佛心财禅师他的坐禅仪，来在那个玉珍换你念。
无坐禅者，端心正意，结己虚心，叠足加坐，收视反听，心心不昧，沉掉永离，众意事来，尽情抛弃，向静定处正念地观，知作是心即反造是心，知有无中边内外者皆心也。内外者心也。
好，等一下，刚才第二行那个沉掉永离，沉的话是指心为烈，心不活泼，掉的话是心太活泼向外放，沉是指不活泼，掉是指太活泼，心掉是指太活泼，就是浮动浮动，沉浮实际上是浮，掉是指浮动，喜欢向外追求，所以有什么叫心掉口掉身掉啊，三身心口都三掉，掉的话就是身的身掉，就是、啊、喜欢到处爬爬照叫做身掉，心态活泼，口掉了喜欢说啊到处乱说，永以诗词啊，那心掉是什么？喜欢胡思乱想，所有身心口三掉就是太活泼了，那上面太活跃，所以那个那沉是指太不活泼，心为烈。好，那再往下继续，此心虚而知，
此心虚而知，急而照，圆明了了，不堕断肠，灵觉昭昭，简非虚妄，今见学家立作不误者，并由依计，情复偏邪，迷背正因，往谁止作不误之师，其在思焉。若也练成一念，密气无声，志见阔然，心华顿发，无边际着直下、消磨，机结不明，一时或现，如妄忽寂，如病顿疗，内生欢喜心，智之当作佛，即知智心外无别佛，然后顺顿增修，因修而至而正，正悟之源四山无别，名为一解一行三昧，亦云无功用道，便能转物不离根尘，信手拈来，互分手主判，乾坤眼镜，筋骨更沉，观体神 独体神机自然福气，所以为摩诘曰：不起即灭定，而现诸威仪，是为宴作也。然当知水沉月现，静光全。
那个赌就是通于一个木字边的赌，眼睛那个木，把朱叶木字边的那个赌，哎，这样就认得了，对不对？
学道之人坐禅为要，果不尔者，修徒转轮转，默默四声，酸鼻痛心，难以自默。疗书大概，助发真缘，果不废修，即同参气。
他就提醒大家，当坐的时候，除了身心端，前面他用两行，就是端身端心正意啊，然后脚的姿势叫做叠足呼加呼啊。然后之后呢，在他的方法上就告诉你啊，收视反听，然后心心自昧，就是说你不要向外看的该向内看，不要向外听的该向内听，然后呢，原来的昏沉，原来的吊散，全部都该离开他了。众意的事情来了，你也尽情抛弃，全部呢都是往，都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向正念处地观。什么叫向正念处地观？就是说你全部全心全意都是尽可能的跟缘起要相应，这样了解了吗？然后跟清心啊，清清朗朗的要相应。所以他都这时候讲完了，把方法还有你该抛弃讲完之后，就放了两段话。第一段就是说知心是心呢、啊，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呢把重点放在于不要再犯下前人的错，而能够日摄念，就是练成一念，有没有找到第四行？练成一念，密契无声啊，能够契合无声的这个道理，密契无声的道理啊，密契无声的道理，这样子呢，所有的一切寂止啊都能够消灭掉。所以正愿正悟之缘在第三段，正悟之缘呢，它一行一节一行三昧啊。所以他讲了很多啊，讲到话就告诉你说啊，你最后啊学禅人学道之人坐禅是很重要的、啊。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光这边这样讲，哎，这是禅宗的，现在看到是禅宗的。那个在天台宗他也不断的在讲，他说啊，你坐禅，禅跟智两者是互发的。你有智慧，就好像你可以造物。但是这个照下去以后，就是知道该怎么做，可是你没办法控制，并且持之以恒，这要靠就是定力。那你只有定，好像你很坚持，或但是呢，如果说真的没有会，那它变成邪执，就是顽固不化。所以这两者叫做禅智，非禅不智，非智不禅，两者要互动，就叫做定慧力庄严嘛。这是他们这样子安排的，很容易哦，讲起来很简单，都会背了哈、哦。但是定慧力庄严不容易，我们以后后面的书会再跟大家介绍他整个修学的心路历程。我们现在这前面的课一定要先从实际的打坐啊，一些辅具先介绍，那介绍完回家就靠你了。那我就继续安排，好像哎，你现在开始起修啦，一个宝宝来到我这边幼稚园吧，我一定要先上什么，先上幼稚园班，然后慢慢的呢辅具哈，你上小学咯，你要准备什么各种教材，对不对？然后辅具准备好，你上的国中开始呢，你要慢慢思考，你要选方法，然后选完方法，你上去以后，到了青少年期高中的时候，我就要告诉你，你那些心路历程有哪些几组方法，这几组方法你会自己思考成为逻辑，到大学的时候干嘛，靠你自己上手了，我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，准备你要大学毕业成为成年人了。我们的二十堂课就是这样安排，从一岁到二十岁刚好二十堂课。讲的好像很真哦，我是这样子想的，我那时候帮你们排就这样排的，从你一岁出生我把你接生，然后到你二十岁就把你送出去。好像那个培根论逻辑也有讲啊，他说一个人的长相啊，前二十岁以前是怪父母啊，生得不好，二十岁以后是怪自己啊，要孝不孝，为什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培养气质，二十岁以后要怪自己。好，再来另外一个呢，是坐禅以后这一篇写的，就是他在写下他的后面，就是憨山老人写的。那我们换那个竹云念好了。
与每向学人说修行法为教，以放下妄念，撇脱情根，不随生灭心转，如此二六十中，一切遇境逢缘，逆顺关头，爱 二贪嗔习气发时，当下一念回光返照，绝不为他遮障牵留，一口咬定，如咬铁钉，如是相似如此，四位具金刚心，名为狠心汉，即此可名参禅人手段，如立四打拳，浑身上下左右都照管道，一些剩肉不放空，如此乃可谓善用其心，是为勇猛灵力那僧，此老人寻常以此一段说话示人，恰是十字街头卖平顶罐一般，数十年来空受了许多起早，工作了许多起早睡晚，不曾博得一文钱，买人饭气，今日看来不如才老佛新禅师说做禅仪，大事状元郎交同盟，上大人秋以己相识，如此功夫东道不少，果人学得不怕不到状元地位，因看回看老憨依旧还是一老古董也，据出世志，正好放下心肠，依此老榜样始作一番，岂不以今日此一片子破做破魔君出生死，一道符验爷，快餐快餐。
写得很好哦，还是你，我觉得你们特别还是看太快。他说啊，大秋以己相似，还说小孩子他们学呀、啊，是不是这些字都分不清楚，搞不清楚啊？对啊。所以说啊，但是呢，你说这些字是不是基础功夫？基础功夫还是要学，学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心态？就是勇猛向前呐、啊。他说始作一番呐、啊，以此老，以此这个老人家的这个榜样啊，好好的始作一番呐、啊，来破除魔君出生死啊。这么样的一道符，不用说，好像你好像三岁小孩都会念，可是真的能够做的有几个啊？那这道符你真的愿意去做验呐、啊？真的是灵验呐、啊，真的是灵验呐、啊。好，来。再翻来我们在上完的这一部分，我们来上十七页，把这个坐姿的部分告一段落。坐禅仪上过了嘛，所以我们现在来上那个这边吧。他说坐禅的时候方向呢，结跏趺坐佛像的方向看我们是否应该一致，有人说佛像的方向和我们同一边，可是有人主张左右边要交换，对不对？都有听过。那主张左右边交换的是说佛的两大事啊，在佛陀左边的大事我们称为叫右面大事，在佛陀左右面的大事我们称为叫右边的大事，我们称为叫左面大事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东西呢很容易驳斥。我们先讲一个最没有学问的，佛陀啊握佛是不是右斜握？他的右斜握是朝他的右手握，还是佛陀的左手握？右手。请问一下，当你吉祥握是右手握还是左手握？也是右手，为什么你不用换左手？既然你说坐姿要左右对调，为什么你握的时候就不用左右对调？这是不是就是有点一个要一个不要，就有问题了？再一个就是讲学问一点的，至于佛陀的左边的那个称为右面大士，这是因为我看佛陀的时候，在我面向者的右边，所以叫做面。就像大家我们台语啊，豆边架边，豆边架边，对不对？这个不是我说的，这个是经典就有讲，你在他的右面左面还看他的边刚好是相反的，面跟边刚好是要相反对调，所以这样子就可以知道说佛陀的坐姿跟我们的坐姿是一致的，并不用因为你看的关系他就雕刻就把你弄不一样。这是到了后代啊，从那个宋元明明清以后啊，开始就有这种混淆的说法，要不然之前的话科相跟你坐的方向是一样的。好，那再来就是我们上次脚的部分都介绍完了，我们先来看关于手的结印的部分。坐姿脚的部分没什么问题，那手的部分有看有握拳跟放掌两种，有没有找到两种？各位看到吗？我那个文字你们看不跟不上，就自己看那里有画哈，有握拳跟两种。那放掌的呢有两种，放掌有三种，就是禅定印、弥陀印跟总持印。握拳的呢有一种叫做金刚印，这是一般常见的，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很多节奏语的更多种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讲一般常见的放掌的呢，禅定印就是你的左手在上面右手在下面， 左手在上面，右手在下面，这样子截着，然后平放，平平的放，平放放在你的那个腿部的肚脐下面，就是大概跟你的脚掌翻上来以后，靠着身体，就是可以靠身体的时候呢，各位要注意一下。哎，我站着示范好了。你这个地方呢，不是这里去靠身体啊，不是这里去，因为我们的衣服比较宽。不是这里靠身体，你看到我碰到，事实上是没碰到，不是这里，真正贴到身体的是这里，是这里去贴身体，这样了解吗？你这里去贴到身体以后，也不是这里，是这一个手臂下手臂的这个地方，好贴着身体，这时候你这个地方这就不会靠到身体。你如果是这里去上这个手关节去靠身体之后，你会肩膀要用力。然后你如果是这里靠身体，你这里会太宽，你的肩膀这一条线会拉不出来，所以说是这一块肉的地方去靠你的身体，这样清楚了没有？然后呢，那禅定意是左手在上面，那平稳的轻轻磕在勾在你的脐下，那靠身体的地方，我刚才跟你讲了是手臂的这地方。那放掌呢，另外是叫做弥陀印，弥陀印刚好跟禅定印相反，它是右手在上面，刚好相反，所以这两个刚好相反，就是左手右手在上面的相反。那一个叫总持印，总持印呢就是先把右手放下面，左手放在右手的上面，然后这个小指头刚好这边有没有看那个指纹，这边一个环节指环的那个空，你把它这放在上头以后呢，这样子就是禅，就是总持印，就是总持印。那总持印呢，你把它搁在你两腿，是反正这是我两只脚这样搁好，对不对？就放在这个地方。那总持印弄起来手会没有什么压力，手会很舒服。那禅定印因为它要熬过来嘛，那这总持印有时候蛮舒服的，总持印也很舒服。那握拳呢是金刚印，大概像打话头就是用金刚印，打话头的坐姿就是金刚印。他把这个拇指头，两手的拇指头熬回来，熬到你的手指头的手掌的中间点，有没有熬回来了？然后这个握上去，用力握，这是不是很用力？你说这完全不放松，没有错，打话头就是不放松。然后眼睛睁大，双手搁在你的这个地方，看不见，好麻烦的，我必须要一直站起，这样哦，然后。这样子，这样了解了吗？搁在这边哈，然后说这个姿势很紧绷哦。开两眼，上蒲团，开两眼，捏两拳，竖起脊梁一，前面呢提起所参话头，时间不要太久，因为这个姿势很紧绷啊，适合时间短一股劲的禅修，所以不要太久，以免你没办法憋这个姿势太久。它主要是到了一处的地方上禅上座参就啊，那这边有给你们看这个图形。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有哈，有看到。再来就是家夫座，家夫座一样，这个地方呢，手掌的姿势很多，但是家夫座各位要记得只有一种，就是右足在最上面，这是佛弟子的不跟外道共。这个姿势啊，不是光这样讲，这个除了这里以外，如果你去看过。你看过印度史或看过那个基督教，他们到要流要去红通流传的时候，他们都有他们的记载，里面有他们怎么判断你是婆罗门教徒还是你是佛教徒，他看你的坐姿，左脚和右脚哪一只脚在上面，事实上它是一个判别，就是瑜伽坐瑜伽行者跟佛教行者，他刚好就是脚的姿势是相反的，所以你要记得就是刚好是相反的，这是基督教的文献都可以看得到，所以不要再跟我说那个很特别，说那中国说都可以，因为中国没有这种问题嘛。那他们当地是有，他们很清楚的知道是不一样的。那这个知识我们就不要再讲了，你也都已经讲过了，对不对？我记得讲过了，这图都画了，对不对？那再是女孩子呢，可不可以双盘还是只能单盘？这部分呢，我们在。上次没讲嘛，对不对？只有以前自己讲过。这男孩子跟女娃娃都会问说双盘比较稳，可是一直都传说说女孩子不能够双盘，是真的吗？ 听说呢，女人双盘会雪崩，可是呢，有的女孩子就说我做了好多年也没有发生，为什么会有这么一说呢？结果经过我请教中西医，还有请教过很多人以后，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雪崩跟双盘，这个在医学上确实找不到什么相关的关系。可以，那但是学员问啊，有问题要问，这些宝宝很好奇啊，我们总要给他一个答案啊，那这个答案又不能没有关系啊，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佛典中，我们直接回去找经典的记载，说经典记载双盘跟单盘女孩子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定呢？十诵律里面有记载，佛在舍卫国的时候，有个华舍比丘尼啊，他持机入国以后呢，他以尼斯坛着肩上，入旃檀，以布尼斯坛在一树下，他是半跏趺坐，所以很确定因为他是旃檀。旃檀以后呢，还有另外在根本说一切有部里面也有看到他也是半跏趺坐。好，但是呢，是不是男女众的男众就女众都是旃檀，那有没有规定男众的姿势要双盘还是旃檀的？我们就来看一下，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耶里面的故事就记载了，男众呢应该要双盘，女众应该要单盘，所以你看到单盘就是女众，看到双盘就是男众。那这糟糕了，很多现在男众都不能双盘，他们都单盘，那我们就说他是女众吗？因为这是一个故事啊，因为不能够只取一条规矩嘛，他既然是八个字是一组，你就八个字照办啊。我的想法是这样啊，这是当成笑话。如果现在你看到一个讲的比较好笑，如果现在你们在做一个男士，你真的不能双盘，只能单盘，我可以称呼你女士吗？你应该会很生气嘛？对啊。可是以前这是判断的方法，就是说在这个释罗伐城啊，这里的几度园的时候，有一个未遮比丘尼做阿兰若啊，那其他比丘尼都也去做了，然后当他们要回坐的回来以后啊，那个莲花舍比丘尼啊，跟其他的徒众在那里坐，最后他们要离开之后，莲花舍比丘尼还在坐，那他们就说要不要叫他，有人就说叫，有人说不要叫，结果最后啊他们没有叫他，这莲花舍比丘尼等到黄昏的时候出定的时候，发现其他比丘尼都离开了，只剩下他一个，他就想说我该入城呢还是我应该要住在这里，就是我该进去还是我就留在这边算了，就想一想呢，他就选择在那里没有入城，就入定了。这时候有五百个人急的那个贼盗啊，他就到这个树林旁边啊，诸贼就议论说，我们一半的人啊来分赃，一半的人呢去防卫，去旁边顾着，这样啊看风，对不对？去旁边看风啊。那于就到林内里面开始要分赃啦，结果就看到说有人啊，看到一个入定的这个泥，就莲花舍比丘尼啊，有人就说啊这是木头啦，有人说这是人呐、啊，有人就说这是比丘啦。就有一个比这里边这个当中有一个出家以后还俗的这个还俗人呐、啊，他当了贼的话就说是比丘尼啦，不是比丘啦。其他人说你怎么知道？他就跟他讲说，因为啊比丘是全家，比丘尼是半家，所以现在看到他半家不做就知道他是尼，所以以后你们男生都一定要后面就不要讲了哈。然后呢？所以呢，虽然有这个比丘全家、比丘尼半家，可是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你要求比丘尼一定要半家，女众一定要单盘，这时候你就应该要要求所有男众要双盘，这才是这个规矩完全落实哈。我们先来看看女众刚开始入僧团的时候是不是一样，女众比丘尼也是半家，还是说比丘尼是全家趺坐就是双盘呢？依照四分律比丘尼见度里面可以看到有个故事的开头，一开头就说十比丘尼结跏趺坐，是比丘尼全家哦，是全家哦，是双盘，他刚入僧团是双盘，那为什么后面变成单盘了呢？原因不是因为他血崩，是因为有个比丘尼啊，他呢经血来的，就是经期来的时候啊，经血流出来了，玷污了他的脚跟，可是他却没有就清理，就跑去脱波了，这是很不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弄脏了应该先去清洗，可是因为有时间限制，他想想啊吃的比较重要，就跑去脱波了。就这时候虫草呢就左脚，居士看到就笑他说啊你怎么这样子啊，没有威仪啊。然后这件事情呢、啊、就有比丘啊就跑去跟佛啊告状，跟佛讲说啊，比丘尼啊不应该结跏趺坐啊，你看啊把那个脚都弄这样子啊。结果这时候那些比丘尼啊全部都连半跏趺坐都不敢坐，不是光不能 不能双盘哦，是直接连单盘都不敢做。就佛就说啊，就是两边僵持不下了嘛，因为那时候比丘尼刚好有一个利故事在他前面，那时候比丘尼修正德国的人很多，然后比丘有一些反对的声浪在里面在闹，所以这是有前因嘛，现在有后果，所以这时候比丘尼就全部连坐都不敢坐啦，就都不敢打坐啊。就佛就为了要综合一下，就说啊，那你们可以单盘啦，这是为了米平那个纷争啦。是所以说，事实上你应该知道说，女孩子的双盘在僧团的开始的时候，事实上是跟男众是没有差异的，而且跟那个什么血崩是没关系的，只不过是生理期的时候经血外污到脚，结果就弄成叫做血崩，这个差太多了，就是讹误啊，讹传啊，只要想到跟经期有关，就把事情越讲越差越多啊。然后再一个就是脱钵这件事情本来就应该皈依其诊啊，所以这件事情那个女众本来不应该发生，如果没有那一位不留心学悟的比丘尼，或许呢至今都没有规定你不能双盘这个规矩，都没有办法，都不会规定下来。而且如果没有当时呢事情纷争啊，闹到说就是怀疑人家修正太多，那个抗争事件没有发生啊，那个比丘没有去告佛，跟佛在那一直坚持说就是不能让他双盘，不能让他双盘，明明你弄脏脚跟你双盘是两码子事，他就是一直要凹成一件事啊。没有那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他也是可以双盘啊。所以女众要注意，就是说今天生理期应该自己自顾清洁，男众呢要注意是你应该要体贴女众生理期之苦啊，然后呢女众自尊尊他，打了清楚先丈夫相这个事情呢，翻盘双盘应该以生理结构上来说确定一件事情是没有关系的，确定一件事情是没有关系的。好，我一般的做事讲课方法，各位同学现在慢慢适应了，就是我一定会依照律典或者经典把一件事情探讨干清楚，所以我不太希望你们问问题呢，以后你们就会开始问很多问题，会越来越熟就会问很多问题，所以我的问的问题啊，如果你要说你在某某地方学的，就要有本事你把那个僧团从头到尾说清楚，就是录音要有清楚，然后呢如果你说不清楚就请说，那是你自己学到的方法，就不要说某某地方怎么教，你就说我在某某地方学过了一个方法，然后就我所学是怎么样，这是不一样的哦，听得懂吗？你说某某僧团怎么教，他就是这么教，这是你把责任全部归在他。你如果说你不想把对方给扯下水，你要问我问题，应该说我去一个地方学过了一个方法，那地方我不说，那因为我怕我记得不清楚，我只知道我学的是什么样，这是把责任归在自己，可能学的时候有落差，这样了解了吗？哎，以后要问问题要注意一下，就像这个一样，就是不要把两件不相干的事，搞不好人家教的是对的，是我们学错了，把它硬是掰在一起。我们这个有录音录影，我以后就把这镜头对着你，让你发问。好，今天就上到这里，下课。